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同看完到第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从第一节我们看完到第十三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知道罪和死的律了，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圣经读到这里。前两天我们看过罗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教训。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耶稣里边，因为与主联合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就有了足够的条件，可以过一个100%的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在罪恶里面生活了，我们现在活出来的不是我的生命，是主的生命。既然如此，我们的生活应当过得像主一样完全的圣洁，条件已经齐备了，这是一个标准，是一个理想的生活。但是到第七章，保罗给我们看见在实际的经验上边不是如此。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昨天特别提到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现在在肉体之中仍然在那个罪恶的压力底下过生活，我们常常有失败，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挣扎，但是我们说过，那个挣扎呢，实际上并不是好像就是绝对的一个失败。因为实际上啊，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有那个挣扎了，就显出来我们里边的生命仍然是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仍然是圣洁的生活。我昨天说，我们有一个消极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圣洁的程度，积极的标准呢是我们达到多么圣洁了，但是消极的一方面呢，乃是说在犯了罪的时候我们那个挣扎的程度怎么样。一个人他可能没有达到100%圣洁的程度，但是他在犯了罪以后，越挣扎越厉害的人，越表明他的生活更加圣洁。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虽然我们仍然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们今天在罪恶之中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知道那是错，我们有一个恨恶自己的心，这个也是一个圣洁的表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就永远要在这种挣扎底下过生活呢？难道我们没有一个办法能够脱离这个挣扎吗？难道没有一个办法能够叫我们胜过这种住在我里面的罪的压力吗？ 在第八章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不是如此，的确有一个方法，保罗要告诉我们这个得胜的方法。所以刚才我们说过第六章保罗是告诉我们我们过圣洁生活的那个理想的标准，第七章是告诉我们实际经验中的生活，第八章保罗要告诉我们在这种挣扎之中得胜的秘诀。第八章整章圣经都是了，但是特别我们开始的时候看的这段经文呢，里边的材料非常的丰富，很多牵扯着很复杂的神学的问题在里边，我没有办法详细的来一节节的分析来思想，我只是从这一段经文里边看出拿出几个在我们属灵生活中的重要的原则，我们简单思想一下。所以我不会一节节的来思想里边的教训，但是里边几个属灵生活中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头一件，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虽然他已经与主联合了，他生活中仍然有那个犯罪的老我存在，这个老我永远也不能够除掉，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一天，这个老我就要在我们生活中存在一天，我们盼望能够脱离它，我们盼望能够完全的把它除掉，但是这实际上不可能。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除掉我们的老我，除掉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生活。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那里，保罗给我们讲到生活的几个范围，我们或者是过一个属肉体的生活，或者我们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或者我们过一个属血气的生活。那几种不同的生活呢，虽然可以说代表几种不同的基督徒，但实际上不是。属肉体的生活就是代表一个在生活中常常被肉体所掌管的这么一种生活，而这个生活是在每一个基督徒经验里面都有的。我们得了救以后，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了，我们愿意在新生里面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那个老我、那个肉体、那个旧人的生活仍然很实在的存在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这种挣扎，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跟我在那里挣扎。如果我们要忽略了这个原则，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办法能够把我那个老我把它除掉的话，那我的心里就不可能没有挣扎了。但如果我们要相信我能够在信主耶稣以后有一个方法把我那个老我把它除掉啊，中间有些个圈子里面讲到的时候，他讲拔罪根的道理，今天这样的道理比较少听了，但是前几十年的时候在很多圈子里面很普遍的有人讲这样的教训，拔罪根。如果真能够把罪根拔掉，那就是说我里面的犯罪的倾向、犯罪的欲望、犯罪的思想完全没有了，我那个罪根除掉了，我过一个100%圣洁的生活了。如果真正能够把罪根除掉啊，这个问题简单了。如果我里面那个罪根没有了，那么我就不需要挣扎能够过一个100%圣洁的生活。实际上不是如此，我们信了主不论你多了久多么久，你仍然需要努力的在主的面前挣扎，才能够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活在世上一天，那个属灵的生活永远不是自然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边仍然有那个老我的存在。如果你要相信你那个老我可能被除掉的话，有一个很严重的危险，在某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特殊的环境里面，经过一些个特别的教训，有人主张你应该得第二次属灵的福气，你已经完全的向主降服了，你完全的得着圣洁了，你有一个特别圣灵充满的经验等等，你的罪根完全除掉了。 你那时候心里边可能有一种飘飘然非常满足的感觉。感谢主，有时候这种感觉呢也许真的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你有了这种感觉，你真相信你的罪根除掉了，那么等到再遇到一个不快乐的环境，你在那里又发了脾气了，你心里面开始在怀疑了，我那个属灵经验真的吗？甚至有的人就因为这样的经验，连他自己的救恩他都开始怀疑了，为什么我已经得了救了，我现在还有这样罪恶的性情在里边呢？没有可能的，这个罪恶的根性，这个老我，那个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除不掉，它永远存在在那里。然后第二个原则，我觉得我们可以看的是，我们得了救的人的那个生命啊，不能改善，永远也改善不了。我已经信主差不多40年了，在我信主的这段时间，我有一次曾提过，有一段时间在上海给我在灵性上面有很大的长进，那2年。那么自从那个时候起，我可以说我在主面前有一个追求的心，我很对自己很严格，我在罪恶方面我很谨慎，有了罪我很认真对付，我对自己很严格很追求。但是经过了这40年的追求的生活，到现在我可以说我里边那个老我一点没有进步，一点没有改变。今天我里边那个老我和我40年前得救以前的时候那个老我完全一样。今天我如果在罪恶的事上稍微一不小心，今天我如果要稍微在灵里边放松自己，我那个老我所做那些事情所想的那些思想，他的那些个欲望，可能和没信主的人完全一样。那个老我一点都没有改善，那个老我和我得救的时候完全一样。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要认为我这个老我我自己能够改善得了，那我们自己可能上了自己的当了，受了自己的欺骗了，没有这个可能。你那个老我他永远也一样，不能改善他。因此在基督徒的生活里边，我们如果要在那里想改善自己啊，想改良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善。也就是为这个原因，你记得保罗在罗马书13章和很多别的地方都常常这样讲，我们真正应当追求的不是改良自己，而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不能改良自己，那个老我不能改善的。然后第三个原则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得了救以后，在我们的里边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原则。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不但我们里边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我们里边有了一个另外不属于我们的这么一位在我们里边，就是圣灵今天居住在我们的心里边。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第9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属于肉体了，我们是属于圣灵的了。那你说我们得了救了，我相信耶稣，但是我没有圣灵，会不会呢？不可能没有圣灵。保罗说，你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啊，他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圣灵，那就表明一件事情，我们根本不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得救。得了救的人自然有圣灵在他里面。有很多时候可能为了环境或者我们所领受的一些个教训的缘故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思想上甚至于口头上否认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存在。你当然要是这样讲起来呢，他会承认，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种感觉，圣灵不在我里边。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思想，这个可能是一件得罪圣灵的事情。圣灵如果在我们里边，我们却否认它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叫圣灵心里不喜欢的事情。 圣灵真实的存在我们里边，而且圣灵今天存在在我们里边呢，与旧约时代与人同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在旧约时代，圣灵也和人同在，但是在旧约时代，圣灵和人同在呢，完全是为了工作的缘故和人同在。为了一个工作，圣灵来了和人同在，等到这个工作完成了，圣灵的目的达到了，圣灵可以离开这个人。因此参孙在犯了罪以后，圣灵离开他了，圣经上说他自己都不知道。圣灵可以离开一个人，工作做完了，圣灵可以离开。但是在新约时代不是如此了。新约时代圣灵在我们里边不是为工作，最基本的是为我们的生命。只有圣灵在我们里边重生了我们，我们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圣灵没有重生我们，我们不是基督徒。因此圣灵在我们里边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了，他就永远与我们同在。他重生了我们以后，他永远也不离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要是说圣灵离开了我们，圣灵与我们不同在，那我们就等于否认了我们里边有属灵的生命。圣灵永远存在在我们里边，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圣灵是一位大能的神，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他有完全的能力，他和神有同等的权柄，有同样的能力。神怎么样是无所不能的，圣灵也是无所不能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极大的能力，所以今天圣灵能够在我们里边做出来一些个超然的事情，做出来是一个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能力呀，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它是根据一定的属灵的原则来做工。圣灵却不是任意的发挥它的作用。如果圣灵要任意在我们里面发挥作用啊，我们担当不了。比方说我们开汽车哈，那汽车那个箱油箱里面装满了一箱的油，那一箱油里面有多大的能力啊？很大。但是那个汽车那箱油箱里面那些油啊，它里面的能力不能够同时发出来。如果要同时发出来怎么办呢？你把那油箱打开，把一条火柴放在里边，那油箱的油的能力同时发出来了，不得了了，整个车爆炸了。照样那个油的能力呢，必须要按着一定的规则，根据一定的原则，你把一点点的油加在那个机器里边，那一点点的油发生能力发生作用了，能够推动你的车向前走。你加多一点油进去，那个能力发多一点，它就叫你车走得快一点。那个能力继续的按着你所规定那个原则一点点加进去，在你控制之下，那能力慢慢的按着你所控制的原则发展出来，这个能力能够在车里面发生作用。属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圣灵的能力如果在我们里边按他的本性，按他的能力一下子完全发挥出来，就如同《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大家记得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经验吗？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犯了欺骗圣灵的罪，彼得一句话，亚拿尼亚、撒菲拉两个人就倒在使徒的脚前死去了。圣灵的能力照样如果在我们身上毫无限制的那么样一样发挥出来，那我们的生命就可能有同样的危险了。圣灵不是那么样发挥，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边要按着一定的规矩，按着一定的原则，它渐渐的慢慢的按着我们所能够容让它的，我们准许它的，我们接受它的， 那个能力的方向，那个原则，那个限度，那么样发挥出来，能够在我们属灵生命里边慢慢的发生一个对我们属灵生命有造就有益处的作用。圣灵是有极大的能力，但是圣灵的能力它却不是按着一个他自己的意思任意的来发挥，乃是按着他自己所定的那个发挥的原则发挥出来，他不可以超出他自己所定的那个发挥的原则。在任何的一个生活里边，或者任何的一个环境里边，那个权柄或者能力发挥的方向啊，必须要受一定原则的限制。比如说在法庭上啊，比如说在法庭上，我们把一个犯人带到法官的面前了，法官看见了他所犯罪的证据，找了证人来证明，样样都做好了，法官说好了，我判你啊，这个人有罪，你应当受死刑。他说了应该受死刑，他即刻从口袋拿枪出来把那个犯人打死了，行不行啊？不可以，不可以，应当执行把他处死，但是不是那个法官的责任来执行这个死刑。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的那个作用，他要按着他自己给自己定的那个使用权力的原则来执行，不在他使用的原则范围之内，他不肯使用。他如果是勉强来使用他的权力，我们的生命担当不了，在我们生命里没有造就，甚至于可能破坏我们的生命，就像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必须要按照他定那个原则，让我们自动的、乐意的、主动的将权柄交在他的手里面。我们乐意的说：“圣灵啊，你来接收这件事情吧，你来掌管这件事情吧，你来在我生命中做主吧。”怎么样，圣灵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来发挥他的作用？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第六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就是这个意思。有体贴圣灵，我们愿意把权柄交给圣灵，这个是体贴圣灵的意思。实际上啊，这个一个真正完全体贴圣灵的生活，就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被圣灵掌管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那昨天谈话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个人谈起来讲到圣灵充满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在一些个圈子里面仍然被对这件事情有一些个很含混的思想，有一个混乱的一种观念。圣灵充满是什么呢？什么叫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是我完全失掉了自己的控制，我有一个讲说方言的经验，或者我有一个一种好像进入一种超然境界的经验，那个就是圣灵充满了。甚至于有些个地方的被圣灵充满的这个观念呢，更加错误了，把圣灵看成了一种物质，像一个玻璃杯一样哈，你倒一点水去，圣灵这么多，再多一点，圣灵充满了一半，再多一点，圣灵更多一点，圣灵充满了全杯都充满了。我们生命里面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充满这么多，充满这么多，充满多一点，充满了，怎么样充满法呀？圣灵不是一个物质，我们不能够说我生命里面有一点点圣灵，或者有一部分圣灵。你有哪一部分呢？圣灵的一只手、一只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给我们用一个比喻对照的一种方式来给我们解释圣灵充满那个意思。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保罗讲的这两件事情相对的，醉酒和被圣灵充满，我觉得这个意思 很重要。我们醉，一个人醉酒怎么回事啊？酒在它里边发生了一种作用啊，它整个的人失掉了自主的力量，酒控制了他整个的生活，他不能够控制自己了，酒在里边控制他了。一个醉酒的人呢，他不能控制他的行动，他的甚至于手的动作。你看醉酒的人，他明明想向前行，但是他却突然走这边，突然走这边。手要去拿东西的时候，明明杯子在这里，他手伸到这里来，他不能够控制自己了。照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自己不再控制自己的生活，是一个正如同一个醉酒的人，他整个的人的行动被那个酒精的力量所控制了。照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整个人的生命是被圣灵所掌管，被圣灵所控制的。因此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不是他里边有量的多少圣灵，而是圣灵在他的生命里边有多少主权。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人，乃是他整个的生命完全被圣灵所掌管。一个醉酒的人，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他想控制自己都不行，因为酒精的力量来掌管他整个的生活了。照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再控制自己的生活了，他想控制自己都不行了，因为他在生命里面已经主动的将生命的主权交在圣灵的手里边，完全让圣灵所掌管了。这么一个生命，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一个完全被圣灵所掌管的生命。保罗说，我们体贴圣灵的人就是过的这么一个生活，一个体贴圣灵完全被圣灵所掌管的生活。体贴肉体的人就是死，因为他就走上了他救人老我自己的意思那种生活，但是体贴圣灵的人是生命和平安，因为他所过的是一个完全被圣灵掌管，按照圣灵心意来过的一种生活。这么样的一个生活呀，是让圣灵在他的生命里边完全做主的一个生活。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按照圣灵的心意来行，他做的每一个决定是按照圣灵的意思来做的决定。他遇到试探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我的试探，是让圣灵来帮助我抵挡这个试探。他遇到一个重担的时候，他说我自己不能担当这个重担，我让圣灵来替我担当这个重担。他心里边有困难，有忧愁，有痛苦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圣灵能够帮助我，替我来担当。他遇到自己身体有挣扎的时候，他说我不自己再去应付这个挣扎了，我让圣灵来在我生命里边替我应付这个挣扎，完全把整个生命的主权交在圣灵的手里边。有一个老牧师在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讲到了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让圣灵做主，讲他像一般小孩子讲道，讲完了他对问一个小女孩子说你听明白我所讲的没有啊？女孩子说我明白了。他说什么意思啊？女孩子想想，他是这样，他说啊是这样，他说如果呀有撒旦来我的心里边叩门的时候啊，我告诉耶稣说耶稣你去替我开门了。他讲的很简单，但是我觉得他领会了这个让圣灵做主这个生命的原则。一个让圣灵做主的人，他的心灵里边不是没有试探，不是没有试探，连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都受撒旦的试探。甚至于一个让圣灵做主的生活，他的心灵里边不是没有挣扎，他都可能有挣扎。主耶稣说父啊，假若可能，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为什么他忧伤啊？为什么他心里比较挣扎呀？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心里面都不是没有挣扎，罪恶还在那里有吸引的力量，他心里面还在那里挣扎，我应当做这个，不对，我应当这样做，但是我很喜欢这样做吧，但是主说你应当这样做吧，不过那样做的话我会很失掉面子啊，我所喜欢的我不能成就了，但是这个是主的旨意不？那心里面还在那有挣扎。一个被圣灵掌管的生命，他不是没有挣扎，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在挣扎的最终，挣扎的结果，是如同像主耶稣所说的。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只是按照你的意思。不过我还知道啊，虽然我说我是按照你的意思，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我的圣灵啊，我没有办法来应付这个问题，求你帮助我，求你替我来应付，替我来担当这个问题。我心里面忧伤，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主啊，我担当不了，忠心的圣灵啊，求你替我来担当。我们可以用旧约的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件事情，大家记得索多玛俄摩拉那里面住着一个人叫做罗德，罗德住在索多玛的时候，有一天他看见两个人在城里边，他把这两个人接待到家里面来了，这两个人是结果是天使来调查索多玛的情形，要来毁灭索多玛，罗德把这两个天使接到家里面来了，结果索多玛城里面的人就想害这两个天使，他们就来到罗德的家里边，对罗德说，你把这两个人揪出来，让我们可以任意待他们。罗德说，不可以啊，这个不合人情啊，他们已经进到我的家了，是我的客人，我有责任来保护他们，这个与我们城里面的风俗也不符合呀，我们城里面是很欢迎招待客人的地方，那么现在你要伤害这个客人，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与人情也不合，这个与我自己的喜欢也不合，这个与法律也不合，什么什么都不合。罗德跟那些个坏人在那里辩，在那里解释，罗德越解释，外面那些坏人越往里面推，罗德说不可以啊，又进一步，罗德说不行，不能这样做，他们又进一步，他要再多解释几次啊，那些坏人就进到房里面来做他们的破坏的工作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天使来到罗德的跟前，对罗德说，你退到后边去，让我们来抵挡这些个人。等罗德一退到后边去，天使来到罗德的面前，那些个坏人的眼睛被遮盖住了，他们找不到门口了，他们没办法做他们破坏的工作了。假若罗德在那个时候他坚持着说，哎，不不，你们是客人，我是主人，让我来应付，他再多应付几次啊，那些坏人就进到房子里面来了。罗德如果不肯把这个应付的主权交给那两位天使，罗德的结果是注定要失败。什么时候他肯让天使接过来替他应付这个困难，他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这个真理，我们体贴肉体的，用我肉体的方法来做的，来应付的，那个结果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什么时候我如果仍然要用我自己的方法要来解决，要来应付，我的结果注定是失败。什么时候我乐意的把这个主权交给圣灵，说求你替我来担当，遇到比方说一件不快乐的事情了，有人呢比方说无缘无故的讲了我一些个坏话，批评我，批评得很厉害，叫我的名誉在外边受了很大的亏损，我心里面很气，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样待我呀？我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凡是交托给主了，你仰望主，主替你会解决这个问题。呀，我知道主啊，但是他这无缘无故这么样来毁谤我呀。那里面那个声音说，你交托给主了。哎呀，这怎么行啊，主啊，你看那个坏的名声已经传到四周围去，人都知道我什么样的人了。里面那个声音说，交托给主啊。他这么样批评我，我不能够显出我的懦弱来，我应该至少给点颜色给他看看呢。里面那声音说，交托给主啊。不行啊，主啊，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交托给你。你继续可以跟那里辩，你越辩结果你越失败，你越辩你越失败。等到什么时候你肯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知道我自己没办法应付这个问题，求你来替我担当，替我来应付。有的时候也许不是这样的问题，也许不是别人误会我或者批评我，心里面的忧伤担当不了。我还记得我们学院的一个神学院一个同学，一个姊妹从泰国来我们神学院读书，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在泰国，他只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这个男孩子还小，这个女孩子呢就来我们神学院读书。读书的时候呢，他跟因为母亲大概离开世界，而且这个父亲呢我也见过，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人，很爱儿女的这么一个父亲，所以他跟儿女的关系很近。那么这个姊妹在学院读书的时候都没有听说家里面有什么事情，突然接到了个电报，爸爸去世了，都没有知道爸爸病，突然接到个电报，爸爸去世了。哎呀，这个姊妹你可以想象啊，年纪不是顶大，二十多岁，刚刚还做事处事的经验也不多，而且跟爸爸关系那么近，全世界好像没有人跟他再近了，现在爸爸突然死去了，连病都没有听说。这个姊妹难过得不得了，她告诉我，她说他收到电报的时候我不在，晚上吃过晚饭以后他收到电报，我在家里边，第二天我才见到他。他当天晚上他们社监打电话告诉我，我就跟那姊妹电话里谈过，我就谈完了，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到学院去了。当天晚上我没去，第二天我才去看。那么这姊妹就告诉我，他说我昨天接到这电报的时候，我跪在主的面前想祷告，但是我没办法祷告，我的心里面好像一片空白一样。他说跪在主的面前就在那掉眼泪，不知道怎么祷告。忧伤也可能是一个难担当的担子，没办法应付，不知道怎么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脑子不能集中了，就在跪在主的面前掉眼泪。经过了他说不晓多少时间，到最末后心里边忽然有一个声音，我与你同在，他安息了，心里边得到安息了。同样的问题，用自己的方法没有办法担当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肯交托在主的手里边，主说我替你担当。体贴肉体的是死，遇到一个困难了，我们自己还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抵挡，去挣扎，去担当，体贴我们的肉体，让肉体的方法来去做，结果是失败。体贴圣灵的，让圣灵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天使对罗德说，你推到后边去，让我来应付这些个人。圣灵今天也对我们说，你推到后边去，你所面临的是什么挣扎呢？是一个罪恶的试探吗？是一个对人的不满吗？是对你环境的不满吗？是你心里面的忧伤吗？或者是你肉体欲望的一个罪恶吗？不论是什么，我相信你可能已经用过了足够的方法了，用过了，有了足够的时间，你想在那里试着来抵挡，来应付，不论是那个坏脾气，或者是自己罪恶的一种引诱，不论是什么，你已经用尽了很多方法在那里抵挡。但是郑如通前几天有人说的，我们基督徒好像在那里常犯罪，常悔改，常在犯罪。我不是没有挣扎，我不是没有愿意的心，但是我对付不了。天使对罗德说，你推到后面去。照样圣灵说， 你退到后面去，把这问题交托给我。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但是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也承认，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件事情，就是退到后边去，把主权交给圣灵，这是难做的一件事情。所以难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承认我失败，我不愿意承认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有很多时候啊，和最初承认是自己是罪人，相信主耶稣一样那么难。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不能相信主耶稣啊？最初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愿意承认我自己有罪，我自己的自尊心或者我自己的骄傲。在对付罪的事情上一样，我们仍然是我自己的自尊心，我自己的骄傲，我要应付，我是一个有毅力的人，我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挣扎是这个困难，是不愿意这么交托，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做的是求主给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我愿意把自己那个意志，把自己那个主权交在主的手里边。我知道我应当，我知道这是我唯一一个得胜的道路，我知道我凭着自己没有办法得胜，我已经试过了，我多次挣扎了，我下过多少次决心，立过多少次志向了，但是我没办法做得到。现在我知道我应当这样做，但是我就是不肯，我不愿意。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求主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愿意的心，我知道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胜了，我已经试过多少次了，挣扎过多少次了，我知道我没办法得胜得了，我知道这是唯一的道路，但是我又不肯，主啊，求你给我有一个愿意的心。大家低头，我们用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边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法子来经验这件事实。我们知道，但是很多时候却仍然在软弱里边过生活，仍然在挣扎里边过生活，仍然在失败里边过生活。主，我们这时候求你，求你叫我们不但明白怎么样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里面，而且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主，我知道我自己不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在我里边造一个乐意的心，顺服在你的面前。求你把这个乐意的心给我们，我们乐意求你，求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主。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可能面临着不同的考验，不同的试探，不同的重担，这些东西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也不是不愿意，我们不是不想把它除掉，但是过去我们试过，自己在那里立志下决心，但是我们过去没有成功，我们失败了。现在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默默地在自己的心里面，就把那一件事情，或者两件，或者三件，很具体的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对主说：“主啊，这件事你知道，我已经多时在这里挣扎，但是我没办法得胜。现在我愿意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里边，求你替我来做主，求你替我来担当。”请你替我来抵挡。我们好不好，现在每一个人很具体的把我心里边你心里边那个事情，那个具体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求主在这件事情上替我们做主。